今天要读的经文取自《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我们以起印的方式来念，由我起，由弟兄姐妹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第一节：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的事，我们求你们。不要让人用任何方法迷惑了你们，因为主的日子来到以前，必定有被盗的事，并且那不法的人，就是那沉沦之子，必定显露出来。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经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
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新时代是他到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出来的是什么？
因为那不法的潜力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钳制他的在那里，只等到那钳制解除了。这不法的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荒诞的事。
并且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不义的奇象，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
因此，神就使错谬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把时间交给毕怀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今天的信息是一个不太容易讲的一篇信息。因为它是谈到将来。将来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在基督还没来之前会发生的一件事情。而我们会今天我们会引用很多的经文，有六节的经，有六段的经文需要你们读的。因为在我的 PowerPoint 里面，我没把那个经文打出来，我只是把图片打出来给印出来给你们看。Right， 所以我需要你们圣经打开之后呢，我讲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然后我会叫名字叫你们来读经文。OK， 所以为了确保你们再跟得上来，因为这段经文真的不容易讲，因为他讲到启示录，他也会讲到马太福音，甚至有讲到约翰一书，都有关系的，都有关系的。好了，还有甚至讲到但以理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这些书卷都在讲今天这个不法之人的时代。好了，所以你们要很专心的听。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有下雨，阳光、雨水都是你所赐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能够看见有花草，有能够领受空气，甚至也有敬拜你的这样的一个福分。主，我们求你今天你再次的像刚才的诗歌所唱的，打开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求主你的灵挪走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心里面的障碍，好让我们全心的来明白你的话。求主你赐给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个败坏的世界的结局的心，求主你赐给我们信心的来相信，并且赐给我们一颗敬畏的心来等候预备主你的到来。我们恳求主保守我们，也看顾，求主你看顾小孩子还有这里的新朋友。 就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先看一个照片 ，Alright， 这个照片我相信你们都很熟，但是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这个答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不是讲，我不是跟你讲，这个不是田鸡粥 ，Right？ 这指三只青蛙在一个慢慢在烧水是吗？烧的水 ，Alright。最近我学到一个动词叫烧水，在烧水 ，Alright。那你们应该有看过这个图画？到底这个青蛙的问题出在哪里？后来它被煮熟了，为什么起初它没有任何的感觉？为什么 ？Spa，OK，Spa， 还有吗？还有吗？为什么它没有感觉？起初，啊？他会什么？他会慢慢适应。OK， 慢慢适应。还有吗？还有什么？为什么他对水的温度不会感到敏感？当然后面是越来，因为他被煮熟了，所以他就失去了敏感度。但是起初为什么他一点感觉都没有？是慢慢来，对对。但是起初为什么他一点感觉都没有？对，因为它是冷血的动物，冷血 ，OK， cold blooded， OK， 所以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比喻，跟今天的要讲的有直接的关系，待会我会告诉你为什么。All right， 好，首先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时常听到假基督会不断的出现 ，OK。我相信你们在教会久一点，你们会时常听到假基督，假基督。好，我们来读第一节跟第二节，一二三。
弟兄们，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和我们到他那里去，这事是我们求你们，无论有灵有话，有拿我们的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你们都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
好，这封信是保罗写给又年轻，人数又不多，信主又不久的教会。而我们不要忘记，当保罗写这封信给这个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教会，当时的信徒在信仰上都在面对着逼迫。逼迫的意思就是说，随时可以失去生命，或者是随时会失去工作。而同时，他们的信仰的根基还不稳固。这一群人，因为他们是很年轻的教会，所以根基不稳固也是一间需要保罗不断的教导跟指引的教会。 OK， 所以无论我们在教会多久，我们都需要不断的被长老或者是牧师，甚至是弟兄姐妹们、教师们 的不断的指引。而当一间教会，当一个人，一个信徒在受苦的时候，面对逼迫的时候，很自然的，他们是多么的希望耶稣基督马上就来。同意吗？耶稣基督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这样难过的日子马上就过去了。刚才的诗歌有唱出来，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第38问也讲，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所有的信徒怎么样？我们会在审判面前，我们不会定罪，我们的身体会变成荣耀的身体。哦，我谁不要这样的身体？我们这样的身体是时常生病的身体，谁要？哦，所以这个时候，这些受苦的信徒教会们听到有基督已经来，他们多么的高兴，多么的高兴。然后接下来，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教会里面就传，基督已经来了，主的日子已经来了，一定很高兴。然而，保罗马上写信给这些人，这是一个假的消息，这是一个错误的消息。我们为什么保罗能够如此的清楚，这是假的消息呢？好，我请一个人，我们翻开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我们请一个人来读第23节跟26节。23跟26。OK? 找到没有？ 马太福音第24章第23节跟26。好，找到了，我请子义你大声读出来好吗？
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
好，26。
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里，内屋中，你们不要信。
OK， 这里就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收到这个消息，主基督已经来了，哦，我们要去看，我们要去看的意思。Alright， 但是呢，为什么保罗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假的消息呢？第27节说，电光怎样从东方闪出来，以致照到西方，人子降临的时候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主耶稣基督来呢？他会带着荣耀，带着众天使降临在这世界，众所有的人，无论你在旷野，无论你在内室，无论你在新加坡，在美国，在中国，在东南亚这一带，每个人都会看见的，就好像今天我们看见光一样，从东方到西方都能够看见光，没有一个人会错失看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刻。所以因此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他不可能只是出现在某个地方，哦，你就要跑去那边，在那边拜拜，不是的，绝对不是。所以在这里马太福音第24章很清楚的就把这样的事情给教导出来。所以保罗记得很清楚，保罗就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给他们一个提醒，不要相信任何人，无论是信，无论是灵，无论是任何传讲这样话的人，或者是冒着保罗的名字的所写的书信，你们都不要相信。的确，弟兄姐妹，时常我们都会听到有关于基督已经到来的消息。在历代以来，我们都听到这样消息，美国时常都会有假先知，都有异端的组织议员，耶稣基督在某个时候会降临，但是后来都没有成就。Alright， 耶和华见证人是其中一个。而同时，中国有一个东方闪电，如今它叫做新天地教会，他们说在中国，你基督已经在了，这都是异端，这都是假的。Alright， 新天地教会有好几次想进入他的会员，想进入我们恩悦教会的网站。有几次我们抓到，好，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事情，这一切东西都不属实的，而这些人所传开的都是假的基督，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你相信他们的基督是假的基督，要你最终不来相信真正的上帝还有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圣经称这些人传讲这样的消息的人为假先知，还有假基督。好，今天的信息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我们来看，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显著的迹象会出现。Alright， 会出现，会先发生，你才会看到基督的再来。不是天灾人祸，天灾人祸只不过是一个开始。也不是假先知假基督，这些是不断的在来的事情的迹象。最主要的一个很显著的迹象，就是有一个人叫做不法之人， A man of unrighteousness, A man of lawlessness。 这个人会出现在教会，而他给教会的影响是全球性的。Alright， 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假先知、假基督的影响，给教会的影响是局部性的。Alright， 是在 localize， Alright， 的 influence， 在某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打个比方，美国可能在发生某个地方发生，然后呢，有些地方是在中国，有些地方在某些地方是局部性的。Alright， 甚至新加坡也是局部性的。但是这个人来的时候，这个不法之人来的时候，他到教会的时候也告诉我们，就是说他会给教会全球性的教会、全球性的信徒带来一个巨大的影响，而他的影响是我们不可以忽略的。 我待会结局里面我会给你看到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所以第一，我们来认识在基督再来以前一定有一个显著的迹象，就是不法之人会在教会出现。第二，今天要让你知道认识这世上的真基督。 Alright， 来，在这里我们就这是主要的两个目的。好，我们今天的信息重点可以分成三个部分。第一，我们来认识这不法之人，这个人是谁？ Alright， 他是谁？他是有背景的。Alright， 他不是突然间才出现，猛丁丁出现，无端端的出现，不是。他其实他的影响力已经出现了，只不过这个人影响全球性信徒教会的这个不法之人还没有出现。OK， 过去的影响力是在外面，逼迫教会，颠覆教会的教导，基督的教导都是在外面。但是这个人出现的时候，他是直接的马上的进入教会里面，而是全球性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好，这个人会做什么呢？这是待会我们会谈的。第二点我们会谈的是，到底神在这个时候在做什么？当这个世界在面对这个不法之人的影响，还有这个不法之人所要做的东西的时候，上帝你在做什么？上帝是否有在做工？ Alright， 然后呢，最后我们来看，最后当这个不法之人来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还没来以前，不法之人会在这世界上有一段时间，而他会给教会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局面？ OK，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哦，那个局面是我们应当注意的，因为这样的局面已经开始发生了，虽然是局部性的。 Alright， 所以求主今天打开我们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能够分别为善。 Alright， 不要随便换教会。 Alright， 所有的教会虽然是属基督的，但是你要很清楚的知道，不是所有的教会会好好的教导你们来分别为善。不要只是停留在你的信心，不要只是停留在耶稣基督爱我，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预备永生。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这还不够。Alright， 你要预备这不法之人的到来。好，我们来看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来认识这个不法之人。第三节、第四节一起读，一二三。好，我们现在翻开但以理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第七章，我请何斌读第二节到第七节。但以理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等一下等其他的人翻到了我们才听你读。但以理第七章第二节到第七节， Daniel 7 verse 2 to verse 7。 好，何斌。
但以理书第七章第二节，但以理说，在夜间的异象中，我看见天的四风搅动大海，有四只巨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不相同。第一只兽像狮子，却有鹰的翅膀。我一直在观看，看见它的翅膀被拔去，它从地上被举起来，两脚像人一样直立在地上，又有人的心给了他。第五节，我又看见另一只兽，就是第二只兽，它和熊相似，挺起一边的身躯，口中的牙齿衔着三根肋骨。有人这样对他说，起来吃多量的肉吧。第六节，此后我继续观看，看见另一只兽像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有权柄给了他。后来我在夜间的异象中继续观看，看见有第四只兽，非常恐怖，十分可怕， 极其强壮，他有大铁牙，他吞吃咬碎，又把剩余的用脚践踏。这兽和前面的各兽都不相同，他有十个脚。
好，你再读第九节跟第十节。
第九节，我一直在观看，看见有些宝座安放好了，万古长存者就坐上去，他的衣服洁白如雪，他的头发纯净像羊毛，他的宝座是火焰，宝座的轮子是烈火，有火向河涌出，烈火从他面前冒出，侍奉他的有千千，侍立在他面前的有万万。审判已经开始，案卷都展开了。
好，弟兄姐妹，但以理领受这个异象的时候，他是在这个巴比伦里头，而在这个异象是什么时候他领受的呢？就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530年，他领受了这样的一个异象。那在圣经里面，每次我们看到异象的时候，无论是但以理或者是以西结或者是在启示录，这些异象给你看到的图像好像有受这些图像，他在告诉你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它在象征什么呢？也就是说将来我们不会看到兽，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看到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动物，一个兽是什么呢？这些代表什么呢？这些是在代表世上的政治政权还有宗教的势力，他们都在逼迫教会，抵挡上帝的话的代表。我再说，所有的动物，所有的兽，你所看到的，它是一个象征，是个代表，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世上抵挡耶稣基督的话，还有耶稣基督的抵挡，逼迫耶稣基督的教会的代表。而在这里第九节、第十节给我们看到，也谈到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情境。他会带着荣耀，带着天使千千万万侍立在他面前，审判开始啦，书卷开始啦，这是将来的一个意象。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里有看到抵挡神的势力，还有耶稣基督最终审判这个世界的一个意象。而在这四只兽里面呢，有解经家说这四只兽是代表当时的巴比伦国、当时的波斯国、希腊还有罗马，所以这些都是抵挡政，他们都是讲吗？他们都是在政权，只是透过政权、透过宗教的联合来做什么呢？抵挡上帝还有他的话，并且攻击所有的相信神的基督徒跟信徒，包括在旧约里面。所以因此在无论是在但以理的时代，或者在教会建立的时代第四集的时候呢，教会和信徒时常都会面对这些政权还有宗教的反对跟逼迫，而这些人目的是要改变信徒们的信仰，而让他们转而去敬拜他们的偶像或者是当时的君王，尤其是罗马帝国。所以保罗在这里写了这封信之后呢，写给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写了这封信之后不久，他就和其他的信徒就在尼禄王皇帝的统治之下活活的被处死。保罗，所以弟兄姐妹，通过政权还有透过宗教来逼迫教会的事情，使教会的信徒妥协，使教会停止敬拜神的事情，如今也不断的在发生在今天的世界。打个比方，中国的政权、中国的政治局、宗教局也控制中国的教会。三次教会你是知道的，里面的内容、圣经的篡改，他们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是知道的，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而当中里面，这如今小孩子如果没有记错，如果不是超过18岁是吗？你不可以进入教会是吗？18岁，以前还可以，现在不可以了。而我教会，我朋友的教会，以前有儿童主日学，今天没有了，完全停止了。在美国，也是透过政权的力量、社会的力量，还有一些不信神的信仰的力量， 把圣经的教导挤出去学院。所以今天的美国，大多数的美国孩子年轻人不再看重上帝的话。在英国有些教会这个地方也因为政治的影响还有异教徒的影响，这些有些地方有些教堂已经成为了跟其他的异教徒一同敬拜神的地方。这是宗教联合，在英国伦敦。在中东国家，教会面对逼迫和杀害的阴影不断的在发生，信徒还必须躲躲藏藏的来参加聚会。所以弟兄姐妹，这里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但尼里所看到的异象不但是在那个时候发生，而这个政权还有这个抵挡神的宗教时常来逼迫教会，这样事情已经不断的在发生。只不过但尼里的异象并还有缺少了一些的细节。什么细节呢？就是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样的力量，抵挡神的力量，政权的力量，假宗教的力量，它会演变到什么地步？缺乏这方面的细节。所以使徒约翰使徒在启示录里面他写了这段话，我们翻开启示录第十三章，启示录第十三章，我请一个人来读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跟第二节，启示录十三章 Revelation chapter 13 verse 1 to 2。 好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找到了，我请燕伟你来读好吗？大声一点。好，这里启示录十三章，感谢主，上帝感动使徒约翰看到这样的一个异象，而他看到的是一只兽，但是是一个联合了不同的动物的一只兽。它是代表什么呢？它是象征政权和宗教的结合体在一个人的身上。这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所讲的不法之人。The man of lawlessness 就是指这只兽，一个人，这个人会给世界带来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人从撒旦那里得到能力，得到王位，得到权柄，影响世界的信徒。所以从多只兽在但尼里第七章到十三章启示录的时候变成一只兽，宗教政权的一个结合体来攻击逼迫教会。所以保罗就在这帖撒罗尼迦后书不法之人呢，就讲谈到说这个世界，这个不法之人会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透过政权，透过宗教继续诱惑，继续的逼迫教会的群体跟信徒。然后弟兄姐妹，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事情。而这个人他还会做什么？这个不法之人还会做什么？我们来看第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二三。
他抵挡神，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
是的，刚才我讲，在主耶稣基督带着荣耀跟天使，千千万万天使降临在世上以前，这个人必须先出现，必须这个人不法之人在教会里面影响全球的教会跟群体。他会做什么？这里讲说他会抬举自己，高过一切称为神或受人敬拜，甚至坐在上帝的殿中，自称为神。这个人会直接进入教会，这个人会在许多人的欢迎之下进入教会。这个人还会做什么呢？或许我们会问，真的吗？有一天会有一个人在教会里面称自己是神吗？或许我们会问这个问题。但是呢， 美国有一个解经家，他讲说 G.K. Beale， 他说或许没有一个人会如此明目张胆地称自己为神，因为一个人要误导信徒来敬拜偶像离开耶稣基督，这个人一定是很狡猾的人，这个人一定是很聪明的人，他绝对不会这样笨地告诉你我是神，因为这样自称自己为神的人很容易就被人家给拉下来的。但是他会做什么呢？这个人聪明到一个地步，他会在宗教的教导上，他的教导在宗教上的教导 religious teaching 是足以能够让世界的教会信徒来相信他所说的，这个是他厉害的地方。他会让你看见他所讲的是能够指引你继续的走下去，继续的走下去，并且只要有人看见他，听见他的教导和他的吩咐的时候，哦，他的这个人或许长得很帅，这个人很有魅力，能够有魅力到一个地步，足以让人相信，哇哦，这个人是从神那里来的。只要你看见他，只要他嘴巴一张开讲一些话，你绝对会有马上就相信这个人，听他讲话就好像听上帝在说话一样。因为上帝我们看不见，上帝是灵看不见，但是这个我们看得见，而上帝不，这个人会愚弄，撒旦你会借着这样的人愚弄我们喜欢看得见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来相信。我们有敬拜偶像的心态，所以看到这样的人我们会很容易的就跟随，就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顺服他们的教导，这样的人会篡改圣经，篡改到你都不知道，好像他，诶，对哦，他还有讲圣经啊，他也有讲耶稣基督啊，不，他只是讲一部分，他会篡改圣经，他也会一步一步的最终要带领信徒跟教会违背上帝的教导，这就是不法之人的意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虽然还没有看见有这样的人出现，还没有，但是我们可以看见的是什么？已经有这样影响教会的教导跟势力的出现，因为已经有一些教会的篡改上帝的话，并且做违背上帝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局部性的在发生，不断的在发生。打个比方，今天的教会可以安立一个同性恋者为主教，有些教会允许了，这是一个开始。教会有一些教会的领袖也不再看重会有是否真正的悔改的生命，取而代之的乃是他看重是你今天主日你有没有来敬拜，哦，人数多够了。今天有些教会慢慢的在取代人数，以人数来取代上帝要人有一个悔改的生命的教导。今天有些教会甚至也接受了跟其他宗教一同的敬拜，同时也宣称其他的宗教也是能够同道一同道永生的道路。有些教会，我并没有夸张，虽然不是在新加坡，这样的事情给你看见是一步一步的在发展，在教会在信徒的身上一步一步的发展，而趁着教会对这样的事情放下戒心的时候，完全的进入教会，就好像青蛙在水里面起初不觉得怎么样，因为它是冷血动物，冷血动物就是说就好像教会跟信徒对上帝的话已经不冷不热的意思，然后被社会的一切错误的教导来慢慢的煮熟的时候，一切太迟了，他被煮熟的时候已经完全麻木了。所以信徒们，我们要很小心这些一步一步的在影响我们的心思一念，在篡改上帝的话语的信念。我给你们看， 在新加坡，我们要特别注意同性恋的事情的发展，因为这些错误的教导已经进入了教会。是怎么样进入教会？透过政治、政权，还有假宗教的势力，假基督教会的势力进入教会。他们会怎么样开始呢？你看报纸，新加坡的报纸，这个应该是他会给你看见什么？他让你看见，先看见哦，你看他的孙子是同性恋的，他的孙子长得很帅，而他的婆婆为了支持他的孙子，天生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信念，哦，就来打扮来支持他的孙子，哦，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这是报纸会报道给你看到的一个场面，慢慢的灌输你的信念。哦，是哦，这是很温馨哦，我们要给他们多一点爱。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我们对这样的人不要不给爱，我们仍旧要爱他们，不是要带领他们悔改的爱。因为同性恋是罪，无论你有没有变性都是罪。哦，所以报纸时常会登出这样很漂亮很温馨的一个图像，所以慢慢的大多数的人接受的时候，哇，大家就把这样的信念很自然的放在心里面，而这样的信念就进入教会。而同时他们也通常会选一些俊男美女出现，这些变性人也好，同性恋者都好，都是专业人士，都是俊男美女，然后就登出来，你看这些人也是很正常啊。我们就请这些人，这些 uncle, 这些叔叔，这些姐姐，还是这些什么东西都好，我们请他们来跟你们孩子讲故事好不好？你们 OK 哦，他们长得还不错啊，听他们讲讲看看没问题，我把孩子放在这个幼儿园来听他讲故事。起初你就这样的被这些人看起来很正常很帅很美的同性恋者给诱惑，并且接受他们来告诉你的孩子讲故事的事情。但是报纸还有媒介甚至包括政治绝对不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图面，同样是同性恋者，但是是这样的人来到你孩子面前，来到你孩子的学校来讲故事，你要吗？你绝对不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你要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出现在报纸上面，包括新加坡。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同性恋的事情在新加坡。 377A 已经拿掉了，这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注意，到头来会透过报章、透过媒介、透过这些假信徒、不愿意悔改的信徒、支持同性恋的信徒，会慢慢的来影响那些不支持同性恋者的教会跟信徒，一定会。他们会做三件事。第一，他们会逐渐的篡改圣经对同性恋的教导，这是第一，透过媒介。第二，他们会定那些坚持圣经的教导，好像我们坚持教会圣经的教导，还有坚持圣经的教导的信徒，把他们看为一群是没有容忍的群体。Intolerant, 哦，这个字不断的在出现。Intolerant, 你们是一个没有容忍度的一群体。这是他们的策略。第三，你也会看见最终我们或许会以一群被看为是一个不愿意保持种族和谐的群体。迟早求主怜悯，希望这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新加坡。所以弟兄姐妹，无法之人，那不法之人还未出现，但是如今我们看到，就是透过政权、透过宗教的势力，已经慢慢的在抵挡上帝的话语，逼迫教会事情是逐步性的，还有什么局部性的发生在新加坡，甚至其他的教会、其他的国家。All right, 这是我们要有警戒性的一个事情。还有在不法之人吸引人的另外一个地方是什么？ 他会做什么？他会显神迹。第九节这里说，这不法之人来到，是照着撒旦的行动，行各样的异能、奇迹和荒谬的事情。为什么将来会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人？这些人包括教会里面的人会来相信这个不法之人呢？其中一个是因为不只是他，或许口才很好，影响力很大，或许他很长得很帅，而同时他会显神迹。显神迹永远是我们人的需要，我们要看到神迹，永远我们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但是显神迹，神迹也可以成为我们信仰最软弱的地方，跌倒的地方，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因此当这位具有吸引力的人出现在当中的时候，不但你会看到他会得到多国的承认，政府的承认，教会的承认，大教会请他去演讲，请他去讲道，他还会在不同的地方很轻易的以一些超自然的能力医病赶鬼。你一定会被这样的人吸引，你只要在报纸上面或者在 Facebook 你写这不符合圣经，一定有人马上回攻。他一定其中一个原因，回攻的原因，支持他的人一定会说这个人是上帝所使用的人，在多国被承认，教会这么大，怎么可能不是上帝的仆人？一定，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我已经曾经对一间大教会的牧者所做的教导，我做出一些回应，马上就有人回应，人家的教会这么大，他是上帝的仆人，你不要污蔑他。我们还没有讲不法之人的出现。所以信徒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许多人会很轻易的相信神迹奇事，对于这个有魅力、有口才、被多国承认的人，被众教会所接受的人，又能够显神迹的人，如果出现在你面前，而我在当中，你会选谁？我不会选神迹，我真的不会。我只会在恩乐教会被邀请讲到没有地方了。你会相信谁？而你面对这样的人的时候，有哪一个人，你们这里有哪一个人会有信心跟胆量去向这位能够显神迹的人提出质疑？有谁敢？有谁敢？我参加过灵恩派的教会的神迹大会，每个人去到那里，只要看到神迹其实就是已经直接投入在里面，绝对不会去怀疑的，没有一个人会怀疑。所以我们时常被神迹奇事所吸引，而这也会成为我们软弱跌倒的地方。这样的事情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在法国有一个乡村，它叫做 Lourdes， 有一个修女在那里的修女，天主教的修女，在这个乡村里面，她说我在这里看见一个圣母玛利亚的显现，看见圣母玛利亚的显现。讲完这句话之后，这样的事情发生在1858年，今天到今天为止，这个法国的乡村每一年都有500万个人去那边做什么？朝圣。我们有些人喜欢去以色列，这些人跑去这个法国的乡村朝圣，在那里求医病。而这个地方小，本来是小乡村，也因为这样建了270间的旅馆。哦，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我们该怎么样去分辨这种神迹奇事？我不是否认神迹奇事的重要性，我不是否认神迹奇事的产生的可能性，上帝要成就，上帝会做。但是在我的主日学里面，我告诉你们，美国的这个 讲师 John Ephraim 他说，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神迹启示的定义是 extraordinary manifestation of God's sovereign lordship， 就说你什么是神迹启示呢？就是上帝的主权超自然的一个彰显。这句话我们怎么去分辨这神迹启示是否从神而来？有三点，他说，第一，你会看到神的能力的彰显，是人做不到的，有些东西是撒旦也做不到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撒旦会显神迹，透过一些假先知下显神迹，但是有些神迹能力是他做不到的，只有神才做能够做得到，使人复活。第二，神迹启示，你所看到的神迹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呢？让你看见上帝自我的启示，上帝自我的彰显，他的权柄，他是个记号。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神迹启示，你不是眼睛不是盯在那个显神迹的那个人，你的神迹启示带来的目的只有一个，让你看清楚上帝是谁。 God reveal himself， 你看见上帝，你看见上帝彰显，使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来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这是第二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将来就算不法之人出现了，你会看见很多的神迹启示，焦点点绝对，他的神迹启示焦点绝对不是在耶稣基督，叫你相信耶稣基督的身上，绝对不是。这是第二点。第三，真正的神迹启示带来的一个回应，个人的回应是什么？认罪悔改。如果任何的神迹启示没有让你看见你是罪人，你要考虑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个神迹启示的出现。彼得在耶稣基督面前，主啊，求你离开我，我是一个不配的罪人。所以神迹启示有这几方面的特点，从神而来的特点。因此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亲爱的，不要每个灵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否出于神，因为有许多假先知已经来到世上了。第二节，你们可以这样认出神的灵，凡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那灵是出于上帝。这句话很真实，每个灵你都要去试验，每个灵你都要试验。这句话只要你逼那个灵，你问你是从哪里来，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上帝的儿子，他们永远是不会答这个问题，会避着不答，避开你的问题，一定会，因为这些灵是很邪恶的灵，也是一个很狡猾的灵。所以弟兄姐妹，从但以理的意象，还有来到了启示录第十三章的这个意象，给我们看到不法之人的出现的时候，都是在告诉我们政权宗教的实力将来的融合的结合，是来抵挡神，并且逼迫信徒，最终要信徒们来妥协相信这不法之人后面的那个撒旦。所以他会做什么功呢？他会做什么事情呢？两件事，我给你一个总结，只有两件事。第一， outward persecution， 在外表他逼迫你， outward persecution， 多方面的逼迫，肉身的逼迫，知识上的逼迫，信仰上的逼迫，这是第一 outwardpersecution。 第二， inward corruption， 你里面会让你慢慢的发烂。 inward corruption， 记住，无论是什么国家什么政权，只要是抵挡神的，什么信仰，还有将来这不法之人，他们只要做到这两个目的，对教会的信徒 outward persecution， 还有 inward corruption。那上帝在做什么？上帝有没有在做工？ 这我们来看第三点，第五节到第八节，一二三。好，第八节讲到这不法之人必要显露出来，也就是说这不法之人还没有出来。而从建立教会第四集到耶稣基督再来以前，或者在这个不法之人出现以前，有一个前置不法之人出现的力量，圣经讲的那前置他的，这个是什么意思？什么叫钳制他？是谁在钳制他？用什么来钳制这不法之人的出现？圣经 GK Bill 他讲，钳制他的是上帝。上帝是从第一个世纪到这个不法之人出现以前，用着上帝的福音的广传，上帝道的广传，在怎么钳制他到目前。虽然教会是局部性的、逐渐性的，被这些抵挡的势力还有宗教的势力来逼迫，还有篡改上帝的话语，但是如今只要我们看见福音仍在广传，上帝的道仍就在传讲，信徒有信徒还有弟兄姐妹还有不信的人归向耶稣基督，这是在告诉你不法之人还没有来。所以那钳制他的是上帝，透过他的道，透过他的福音，他的广传，人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今天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在上帝的话不断的被建立起来，这就是钳制他的意思，明白吗？ Alright， 而知道，所以这里讲到说，只是现在有一个钳制他的在那里，只等到那钳制解除了，有一天上帝会把这个钳制的力量、钳制的事挪走之后呢，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传福音、宣讲上帝的道，人归向耶稣基督，人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人能够对上帝的话语有回应，是有个时间性的，是有个时间性的，从第一个世纪一直到这不法之人被放出来为止，这是一个时间。而如今我们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活在这个被钳制这不法之钳制不法之人的这个时代，福音还可以讲，道还可以传，人还可以来相信，圣灵还在工作。所以当这钳制的这个力量上帝一挪走的时候，福音不再能够传了，就算传了，圣灵也不工作了。那个时候就是不法之人嚣张的显露的时候，彰显的时候，嚣张的时候，而他的影响力是直接攻击教会，而在里面会产生许多迷惑人的事情，在教会里面迷惑许多人。启示录第二十章，我请一个人读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启示录第二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二十章 Revelation chapter 20 verse 1 to 3， 好吗？现在有没有找到没有？我请孙长老读好吗？第一节到第三节。
千年
好，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这段经文是在讲这个，也是一个图像，但是它是讲现在不法之人还没来到以前，撒旦目前是被捆绑着，他的影响力还不足以阻止圣经或者是上帝的道或者是福音的广传，目前福音还是可以广传的，撒旦还没有办法去阻止，因为他被捆绑，在这方面被捆绑了。所以在这里福音广传，人听到，人悔改，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一直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福音能够在不同的国家带着能力，带着有效的来宣讲。这是这个 vision 这个意象的意思，不法之人还没来以前，福音还能够广传。而 GK Bill 也讲，就在这个前置的他的这个力量的时间到的时候，虽然这里是讲一千年，一千年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数目，不是，你不要去算一千年， It's not a literal figure， 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数目。那在这里说时间一到了， GK Bill 讲 At the end of the age God will remove the restraining influences and all hell will break loose， 就说上帝时间到的时候，上帝就把这剑什么前置这个力量呢给挪走，福音不能传了，道也不讲了，人也不会听了，人们也不会来悔改了，这个时候不法之人就嚣张了，完完全全的嚣张。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上帝目前在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圣诞布道会，为什么我们要拿单张去传福音？因为今天正是拯救的日子。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不法之人还没有到，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为你的家人祷告，如果他还没有信主；为你的孩子祷告，如果你孩子离开上帝。Today is the day of salvation. 神还会做什么？事情看起来很糟糕，真的很糟糕。将来局面是很糟糕，上帝会保守，上帝会保守教会里面属于他的真教会，属于他的真信徒。全球性有一部分是真信徒，有一部分是真教会，他会保守。我们来读这段马太福音，来，我请一个人，我们一起读好吗？一二三。好，这段经文我们很时常会读的，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段经文是在指不法之人出现的时候，耶稣基督还没降临的时候，教会会出现的情况。在这里讲到说许多人会失去信仰，信仰就是说是放掉离开耶稣基督的意思，不是外面的信仰，是教会里面有一大群的人会失去信仰，离开上帝 become apostate， 他们会彼此出卖，哦，出卖谁？教会里面的人，互相的恨恶。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假先知出现，迷惑在教会里面，迷惑许多人，不法的事增多，所以教会里面，哇，不要谈爱心，没有用，爱心会冷淡，很糟糕的一个环境。但是上帝会保守，为什么呢？唯有坚忍到底的必然得救。谁坚忍到底？真教会真信徒。靠自己坚忍吗？不是，靠自己没有办法坚忍。第二十四节说，如果可以的话，他们连选民也要迷惑。如果可以，也就是说不可以的意思。上帝会保守，上帝会使到真教会真信徒坚忍到底， 必然得救，这是上帝会做的事情。如今是用前置这个力啊，这个前置的这个不法之人还没来到前置他。上帝的道管传，上帝的福音管传，人悔改，人能够回应，教会能够成长。如今教会在做这样事情，将来当前置的力一拿走之后，不法之人出现，教会大乱，但是上帝会保守他的教会，真教会，真信徒。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要问，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末日的结局，最终基督还没来之前，一个很显著的迹象， A significant phenomenon which is to be noted， 就是教会的迹象。第二，上帝为什么要告诉，透过保罗告诉我们这些经文跟提醒呢？是要我们预备好来见主面，你不要迷失在当中。第三，上帝一直他在告诉你，是的，虽然将来的局面会很乱，教会会很乱， But I'm in charge， God has never lost control， 他在掌管，说他把整个计划写出来给我们读，给我们看，给我们预备。第四，上帝会保守，写给你之后他会保守，让你来相信他，跟随他。最后我们来看我们该怎么样回应。第十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一二三，
并且在那些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无敌的欺诈，因为他们过去受害神灵的心，使他们得救，因此神就使破灭的思想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叫所有不信真理到喜爱无敌的人都被定罪。
是的，第九节是说撒旦，第九节是说这个不法之人，他会显神迹奇事，奇妙的事情，荒谬的事情。然后来到第十节的时候，显在谁身上？在那些沉沦的人的身上，行各样的欺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真理，他们不领受也不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哦，将来教会里面有一大群的人是不领受真理的，不爱真理的，最终这样的人当然不得救。第十一节，神使荒错谬的心思运行在他们当中，让他们相信虚谎，最后要被上帝定罪。今天我们的信息我们谈了什么？为什么有时常有假基督的出现？我告诉你，目的留两个，这篇信息第一个目的是在基督还没有带着荣耀天使来临以前，有一个很显著的事情会发生在教会里面，就是不法之人会出现。第二，我们认识的不法之人，他透过政权宗教的势力来逼迫抵挡上帝的话，从多国慢慢的会将来有一个人结合了这一切的势力，结合了这个人的实力，用魅力，用神迹奇事，用口才，用谎言，用欺诈来欺骗众教会的信徒，不法之人。神目前在前置的他，所以不法之人还没有出现。神将来等这不法之人出现之后，教会会很辛苦，牧师会很辛苦，信徒会很辛苦，长老会很辛苦。你想一下，一间教会三分之一的人，如果是坚持上帝的话语的三分之二的在抵挡被不法的人欺骗的时候，会多辛苦的一件事情。所以你是哪一种人？这是今天我们的回应。 Are you a true believer? 第一，教会最后的局面是一个彼此对立的局面。教会在教会里面，哦，你呀、你这个人，你不是真的基督徒，会彼此指责，哦，你这个这么古板，你没有爱心，
我要开放将来。
所以信徒，这会是一个彼此对立的一个局面，在基督还没来以前，教会。所以我们要有心理准备。第二，真既然有一个真的教，有一个真的基督，有这样多的假基督，一定是有个真的基督，不然没有意思，你明白吗？ FBI 他们为什么每天要看着那个辨认那个真钞？为什么？因为他们时常去外面抓假钞，他只看真钞，他不看假钞，假钞太多了。 FBI。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装备自己，当这个日子还没来临以前，你要不断的问自己，你是真信徒吗？如今你的信心是，你的根基是否因为外面的一些事情一面发展而开始动摇了？一个真信徒在基督还没来临以前，他是一个真心悔改信靠主的人，真心悔改，至死不移，打死我都不会否认耶稣基督。第二，这样的人会不断的信靠上帝的话，抓着圣经，什么都不要，就只要圣经，好好的读圣经，信靠上帝的话。世界会变，明天一切又在动乱，但是唯有上帝的道什么永远长存，这是耶稣基督讲的，我的道永远长存。如果你听了又遵守我的道，你们的生命就好像的根基是建立在什么磐石上。所以你是这样的信徒吗？你要信靠上帝的话语。第三，你有成圣的生命。一个真信徒一定是有不断在成长改变，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感谢主，我在这里教会里面有不同的人在帮助不同的人，新朋友或者是新信徒来上真理生命的课，感谢上帝，有长老，有传道，还有一些执事在做这样的事情。我时常会打听，我会给博的，我会打跟老师打听一下你的学生怎么样，我会打听。我给我感谢主，通常给我听到是他们都在改变 ，wonderful， 我为你们高兴。最后，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只要你能够听到福音，只要你能够听到上帝的道的传讲，求主赐给你一个悔改的心，快快的来听到，快快的来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以免不法之人来到以前，一切都成定局。求主怜悯，让我们在圣诞节预备好报佳音，把朋友带到你家中，我们报佳音，三个家庭。圣诞节是一个主日崇拜，也是一个布道会。哦，带你朋友来。今天很多人出国，是的。OK， 明年我鼓励大家把单张分出去，分单张，把人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们时间不多 ，The day of salvation is today。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求主让我们珍惜这样的日子。我们祷告。恩主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赐下你的话，感谢主你时常都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的来认清这个世界，时常提醒我们来辨认这世界是如何的动乱，如何的动荡不安，如何的走向灭亡的道路。感谢上帝，你借着你的话，借着你的提醒，借着你的指引，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那掌管历史万有的上帝。因此求主你继续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不但成为一个传讲你福音的人，也透过我们的生命的见证，能够把人带到你的面前，使赐给他们有个悔改的心。求主你保护保守，无论是在这里或在其他地方聚会的弟兄姐妹，
保守他们，因为他们是属你的，他们是爱你的，他们是相信你的，主你也必然会保护他们，看顾他们，知道他们见主面。我们感谢上帝，也求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怜悯我们的家人，怜悯我们的还有未信主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怜悯他们。主啊，让我们也带着你的感动，带着你的福音，把这个东西福音给传出去。愿主你把人数加添在教会里面。我们这祷告呢，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我们来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被尊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求你今天赐给我们，我们的罪债，我们饶恕了得罪我们，不要让我们试探，救我们脱离恶者，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感谢上帝，把事情交给天父执行。